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杜甫南游，在安禄山起兵反唐，攻陷了洛阳长安，唐玄宗逃去成都避难的时候，他派了他的第十六仔永王李伦都督长江中游的军事。李伦最初在江陵，即是今日湖北省中部长江北岸的江陵县指挥军队。由于长江下游的扬州、润州、常州、苏州以及湖州、杭州一带的经济比较发达，咁永王李伦亲自率领士兵坐战船直下广陵，即系扬州坐镇。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由永王李伦号令啦。李伦聚集南方兵马喺金陵，即系今日嘅南京市兴延北伐。当时好多留居南方嘅著名学者都接受永王李伦嘅邀请，参加李伦嘅幕府。替他策划，所谓幕府呢，大概即是今日的参谋部咁上下啦。咁李白当时在长江以南的宣城郡山中隐居，亦都接受邀请去到浔阳，即是今日江西省九江市，朝见永王李伦，加入李伦的幕府啦。在同一时间，李伦的三哥即是皇太子李亨，已经在西北方的陵墓即位，成为新皇帝，即是唐肃宗。唐肃宗就不希望永王李伦控制长江中下游，而李伦亦不受唐肃宗的命令，于是唐肃宗下令讨伐李伦。结果李伦在金陵附近被拥戴唐肃宗的地方将领击败，逃走的时候被擒，最后还被杀添。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唐肃宗控制了。咁李白因为曾经参加过李伦的幕府，被官府列入叛党，判处流放夜郎。夜郎即是今日的贵州省，当时是万方之地。在唐肃宗乾元元年春天，李白开始被官吏押解，由浔阳沿长江逆流而上。咁第二年春天，他到了长江三峡的白帝城，准备进入夜郎蛮荒之地了。忽然间接到大赦命令，于是李白由白帝城回程返家，顺流而下，吟咏了一首七绝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心情轻快，可谓溢于言表了。没几耐，李白又顺流而下到了鄂州，即是今日湖南省的鄂阳市。在鄂州，他遇到由岭南遇赦还乡的朋友李业，同埋另外一位朋友贾至，相约游览鄂阳楼同埋洞庭湖。
老叔，贾先生，我哋今日能够喺鄂州重逢，真系恍如隔世啊！
唉，老侄，如果唔系新天子光复咗梁京，大赦天下，老侄你今日已经喺夜郎同毒蛇猛兽为邻，我呢副老骨头亦要在岭南享受紧万峰仗誉啦，
系啊系啊！
如今官兵光复咗长安洛阳，而且义胜已经还京，睇嚟从今天下太平，大唐中兴有望啦！
中兴有望，
系咯。
唉，在下路过江夏嘅时候，听闻江夏太守韦良宰同埋汉阳嘅王元令佢哋讲起，朝廷虽然光复咗梁京， 其实安禄山的余党还未完全平定。安禄山的仔安庆绥仍然守住叶城抗拒官军，而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仍然在范阳号令十多万兵马。最近朝廷派了九路兵马围攻叶城，听闻史思明由范阳出兵，打败了九路兵马。
哦，
唉，睇嚟中原仍然未能够安定啊！
唉，原来中原仍然未曾安定，咁我哋喺南方，岂不是有福？
唉，老叔，我哋何止有福？简直就羡煞留在中原的朋友啊！
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啊，系啦，留在中原的朋友，唔知近况又点？贾先生，你一定会知道消息噶。
哦，系系系，消息系有一啲。听讲王维被贼兵捉咗去洛阳，逼佢出仕魏朝，后来。光复洛阳之后，皇上查出他身陷贼巢的时候，曾经写过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”的诗句，就赦免他负贼之罪。
哦，
而且最近还官拜尚书右丞添。
哦，王摩骑真系幸运啦。
系啊，系咧。咁杜子美呢？
杜子美啊，听闻佢被贼兵困喺长安城内，后来趁贼兵内乱逃出长安，赶去灵武朝见天子，天子就任命子美做右拾遗。
嗯，
光复长安之后，子美啊跟随天子还朝，唉，好可惜啊！因为宰相房管得罪天子被贬，子美上诉替房管申辩，亦都被贬华州。
系咩？
嗯，
唉，子美仍然系命途坎坷啊！
所以佢最近啊写咗好多首诗，其中有两句话：文章争命达，痴味喜人过。
文章争命达，
嗯，
唉，我哋一介文人又点会命达啊？
啊，系啦系啦，佢仲有几首诗系提及太白卿你嘅添，系
子美有诗提及在下，
系啊系啊，啊小弟抄好咗噶啦，太白卿，请过目，
嗯。梦李白，唉，原来子美在梦中都见到我。他说：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尚恻恻。江南瘴丽地，逐客无消息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恐非平生运，路远不可测，云来风林清，云返关塞客。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雨翼？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水深波浪宽，无使蛟龙。原来子美以为我在夜郎受苦，他不知道我李白已经遇事还家。啊，是呢，不知道子美他现在在哪里？
听闻他最近去了秦州。
秦州啊，唉，我李白身在江南，子美就远在陇西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相见。
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哋又要搬啦。
又要搬？姊妹，自从战乱之后，呢两三年来，我哋一家人搬过唔止六七次。最近由长安搬去秦州，喺秦州住咗唔够几个月，又要搬到嚟同谷县。如今又话要搬，今次又搬去边度啊？我哋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得到安宁啦。
唉，真系难为咗你哋。如今喺战乱之中，到处都系生活困难。呢度同谷县虽然系偏僻嘅地方，但系并唔安宁，而且要娘子同埋啲仔女时时受饥寒之苦。我怎可以不替你们找寻一处安乐的地方呢？
那我们今次又要搬去哪里？
成都。我们要去成都。
成都？
嗯，
成都很远的吧。
娘子，我的好朋友高息最近官拜彭州刺史，而且严武亦都官拜巴州刺史，他们都托人送信给我，话剑南地方比较富庶，而且地方安宁，适宜久居咁讲。佢哋都叫我搬去成都居住啊。
哦，成都真系一处安乐嘅地方。既然姊妹你决定搬去成都，咁我哋几时起程啊？
最好喺年底之前去到啦。
咁好啦，我哋收拾啲衣物，准备起程啦。
我哋终于嚟到成都郊外啦。
系啊，唔知高先生同严先生佢哋有冇派人嚟接我哋呢？嗬，
娘子，你唔使担心，高严二兄都是我的好友，他们一定会招待我们的。娘子啊，你看看巴蜀地方风景果然和关中陇西大有不同啊。
是啊，
关中陇西一片黄土，而巴蜀竟然到处青绿，可以说是冬季树木苍，难怪关中的人都向往巴蜀呢。难怪，真是难怪。
姊妹啊，你不要只挂住赞叹啦，我们准备入城吧。
好啊好啊。娘子啊，你看看我们来到成都，终于有个安身之所了。
是啊，我们在浣花溪畔搭了这间茅屋，虽然是简陋一点，但是总算住得很舒服。成都的朋友经常都推荐你做一些文书的工作，邻居的老伯大婶又时时送些蔬菜来给我们，我们可以不用再为生计而担忧了。
是啊，真是说得没错。我哋呢间茅屋虽然系简陋啲，但系我哋一家人安身嘅地方。嗯，我要替佢起一个名啊，你话叫乜嘢好呢？啊，就叫做草堂啦。
啊，好啊好啊，草堂，真系恰当啊。
杜先生啊，杜先生。
隔篱的老伯嚟揾我噃，
哎，老伯，哎，请入嚟，请入嚟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杜先生啊，我呢个老人家又嚟打搅你啦。
乜说话呢？请坐，请坐。
好好好，杜先生，你睇下，我带咗一壶浊酒，请先生陪我饮翻几杯。仲想听下先生吟几首新诗， 先生想唔想面咁啊？
在下却之不恭，至于吟诗咯。
哎呀，先生，你系名闻长安嘅名士，点会话无新诗噶？嚟嚟嚟，一路吟一路吟诗啊！
好，最近落咗几场春雨，草堂附近到处都系积水。水上边有群鸥飞舞，有啦。射南射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，花径不曾缘客数。蓬门今此为君开，盘旋是远无兼味。樽酒家贫只旧杯，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离夫取尽余杯。
哦，好，好诗啊！连老夫都俾你写入诗句里边，系真系好诗，好诗啊！
失礼，失礼啊！
系啦，春暖花开，正系郊游嘅好时光。杜先生，不如陪我呢个老人家去游览下成都嘅古迹咧。
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好。
娘子啊，我翻嚟啦。
姊妹，你陪隔篱嘅老伯去郊游，攰唔攰啊？
我唔攰。
姊妹啊，你睇下，中文中武佢哋两兄弟学隔篱嘅细佬哥钓鱼，钓咗几多鱼翻嚟啊？
系咩？哈，佢哋两兄弟嚟咗成都之后都咁开心，我就真系安乐咯。我哋一家人喺成都住落去，虽然收入微薄，大家高高兴兴，微区此外更何求呢？系李太白同我分别十几年，唔知佢嘅近况点呢？
杜甫喺唐肃宗乾元二年年底到咗成都定居，佢得到好朋友高适、严武佢哋照顾，一直至到唐肃宗宝应元年七月，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离任。杜甫喺呢两年半里边生活比较安定。喺呢段期间，杜甫时时怀念佢嘅好朋友李白。李白遇卸还家之后，在豫章县，即是今日江西南昌市那处定居，后来又游历过庐山、金陵、宣城等地方。到了唐肃宗宝应元年初，李白已经年老多病，他去了当涂县，倚靠当涂县令李阳冰。在十一月，李白病死，当时是62岁。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有几百首，大部分诗句感情奔放，联想力丰富，不拘格律。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白发三千丈，猿愁似过场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等等，都表现出李白不羁的性格。后世人称李白为诗仙。正当李白浪迹长江中游各地，但是已经体弱多病，接近死亡的时候，杜甫在成都是有较为安定的生活。但是到了宝应元年七月，杜甫的朋友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离任，返回长安之后，成都发生动乱，西川兵马士随之到起兵反叛，扰乱成都，杜甫又受到战乱之苦了。
娘子，真是估不到 我哋嚟咗成都两三年，又遇到战乱。
系，听闻近日成都城里边杀死咗好多人，我哋喺度碗花鸡伴，虽然暂时未有乱兵嚟到骚扰，但系都唔知安唔安全。
所以我想带你哋去梓州暂避，我有朋友喺梓州，可以投靠一段时期嘅。
系啊，咁我哋快啲起程啦。
但愿战乱快啲平息，我哋可以重返草堂。成都的战乱终于平息了，
估不到我们真的可以回来草堂。
唉，一年零九个月了，你看看草堂前面的树都已经长高了这么多了。
我们不要说这么多了，快点进去打扫一下，我们一家人可以生活得安安乐乐了。
嗯，今次朝廷再派严武回来镇守成都，然后才可以平息动乱。而且严武他还邀请我在他的节度使幕府里面做事，我杜甫为仇知己，只有勉为其难。但是如果严武他一旦再离任，
紫薇无谓想那么多了。
严武死咗啦！
咩话？严武佢死咗？
我哋得到严武照顾，然后先有几年安乐嘅生活。如今佢忽然去世，成都一定再会有动乱。我哋喺成都亦都唔可以久留啦。
咁我哋点打算啊？
我哋要离开成都，沿江东下，再找寻安居之所啦。娘子啊，你睇下天上边一行白鹭飞去东边，我哋都要起程啦。
杜甫同家人喺永泰元年夏天离开成都，沿长江东下。最先到了渝州，即是今日的重庆，中州，再到达浑阳县。点知在个树病了半年，后来又东出三峡，浪迹荆南，即是今日湖北、湖南两省。他的生活一直穷愁老倒。杜甫离开成都之后，成都真是又发生动乱。到了唐代宗大历五年，即是公元770年。杜甫在穷困之中死于咸阳附近的湘江，当时是59岁。杜甫生于忧患，而且生活坎坷，他所流传下来的几百首诗雄韵沉郁，忧国忧民，能够反映政治以及社会现实，所以后世人称之为诗史。